各位听众，2017年是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20周年，但官方庆典活动的隆重与香港社会一再深化的撕裂现实形成难以掩饰的反差。从2003年的反国安条例23条的万人大游行，到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罢课风波，再到2014年香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公民抗命运动，20年的磨合似乎不仅没有拉近香港与北京的距离，反而扩大了双方的分歧。一国与两制不再是一个可以共处的和谐整体，而是日显对立的两种认识。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感在经历了2008年时的高峰之后一再下滑，而2014年以青年人为主体的雨伞运动更凸显出几乎在主权已经回归北京的香港长大的青年人对两制概念的执拗坚持。在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就邀请还在读书的香港年轻人 Funky 来谈谈他在香港主权回归北京20周年庆典之际的想法。您呢是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那从的您的年纪看呢，可以说是和香港主权回归北京呢 是同龄的啊。那您怎么看香港这个主权回归20周年的这么一个日子呢？
因为在回归的时候，我只是大概2-3岁吧，所以我对当时的回忆其实是没有多少的。回归20周年什么感觉？其实说实话，我也是高兴的。因为终于是从英国人手中回来了香港，因为那时候中央答应我们的很多权利都是跟以前一样的，50年不变，还有高度自治，还有香港人治港的方针，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挺乐观的。但是呢，现在20周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对未来有些担忧。因为我们在20周年的日子看到中央政府对我们的干预比以往前20年增多了，所以就是有一些对未来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的一些感觉。
但是你对20年前香港是什么样的状况其实你并不知情，你这种变化你是通过什么感觉到的呢？
那时候我只有3岁，但是往后的日子比如说10周年的时候，我已经是大概12岁了，我有一点点感觉。现在呢，我是22岁。回顾起来的话，其实我觉得香港正在跟内地的城市有一点点同化。香港不再是20年前的香港，因为那时候如果我们跟世界各地还有中国内地的同胞说我来自香港的话，他们一想到香港啊，香港就是那个很青年、效率很高、所有东西都很美好的一个城市。现在我跟外国的朋友或者是内地同胞说香港什么，他们也没有那时候那么惊艳的感觉了。我就感觉到其实香港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干预，那是违背了他们当初给我们高度自治的承诺，感觉到他们有一点点的渗透下来。我不知道在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最起码在现在会感觉到这样。
你觉得北京方面对香港影响越来越大，这个让你感到担心，为什么呢？
那要我用例子来说一说吧。比如说1983年中英联合声明说到给香港50年不变，维持资本主义制度，除了国防还有外交之外呢，全有香港人自治。但近十年我们现在回顾，比如说几年前的国民教育事件，因为国民教育是香港内部的教育事务，无论是根据基本法还有中国宪法来说，这就是香港自己的事。但是那时候比如说我们从报纸里面也看到很多的报道，就说那时候中央官员召了很多香港立法会的日员上深圳开会，他们叫开会，其实我们都明白是在传送一些指令给他们来到香港。这就是我最初感到香港的自由好像受到一点点的威胁。还有在最近，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们有一个书店是专是售卖比如说比较敏感的书籍，中国内地来说
是铜锣湾的那个书店，
对，某一条铜锣湾书店。那时候就他们的负责人突然不见了，几天之后呢就忽然就说在内地了， 当然负责人在内地公开的说他是自愿上来的，
嗯，
但是我们的入境处还有出入境的管理部门没有记录啊，那你怎么上去呢？
嗯，
那最合理的推断就是可能中央派的人下来把他们带上去，那就是对个人自由的赤裸裸的侵犯啊，这样的行为就令我们担心我们的人身安全好像已经受到威胁了，他们可以随意的把我们带走，不经合法的手续，这令我们感到担心。
2014年，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雨伞运动，要求香港能够获得真正的普选。参与活动的是很多都是年轻人，你是否有关注这个事件呢？
我当然有关注啊，因为这是很大的事件。那件事件的起因就是中央几年前是答应我们可以在2017或是往后几年就可以有普选，但是那时候呢，公布的那个831方案其实设立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限制，比如说在决定候选人的时候，你要给他看谁可以当候选人，这为其一。其二就是比如说我选择候选人 C 来做候选人，你要给中央做最后的
approve，
就是答应
对
你才可以做。就我们都想这是普选吗？但是就跟我们的期望有落差，所以最后呢就有一些学者提出占领中环，就是您说的大型的民主运动，但是那时候呢其实都没有那么大的反响，因为只是很少人参加。但是最后警察竟然在60暴动以后第一次动用催泪弹，那就激起了很多香港特别是年轻人或者是中产，因为他们本来就担心他们的自由受到侵犯，那他们觉得我们再不出来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我们的声音出来了，那他们就出来，之后就演变了这个规模很大的雨伞运动。
那雨伞运动最后没有征得他希望达到的这个目的，你觉得失望吗？
其实我并不觉得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如果按照力量的对比来说，香港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中国内地很大，如果你纯粹用力量来说的话，香港是没有胜算的。但是以我的立场来看，这场运动起码向国际社会展现了香港人要追求民主没有限制的普选的决心，还有这件事也唤醒了很多很多香港年轻人要参与政治的一些想法，参与政治的行动。因为这场运动事实上是一个启示，让他们感觉到如果我不再出来，那我就没有我的声音出来了，在往后我就没有机会再发出我的声音。所以你会看到在这场运动之后，有很多很多不同党派代表不同声音的年轻人都开始参加一些政治动员的工作。在往后一年的立法会选举，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新面孔在议会里面出现。我是觉得这就是我们那场雨伞运动做成的正面效果，纵然我们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是起码唤醒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参加政治的愿望。
随着香港争民主运动，尤其是随着雨伞运动，香港年轻人对和内地的关系呢的看法好像有一些变化。在香港呢，每年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声援中国内地民主、内地维权活动的一些集会活动。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有一些大学生呢，比方说六四维园的烛光晚会啊，他们呢就现在声明希望呢和内地切割开来。你怎么看这个关系呢？他们的想法呢？
其实以我的立场来看，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我尊重他们的声音，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就像您所说的，比如说最近六四的纪念晚会，中大还有港大学生会就发出一个声明说，我们不想再参加这些没有用的活动了，因为你们只是坐在这里没有用。但是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看到每一年的这些集会，其实有很多家长带着他们的小孩参加，事实上是一种传承。因为我们都明白没可能一时三刻立即改变到中国内地的政治体制，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但是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这些活动很有必要。但是我也是很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也觉得我们举办了接近20年了， 其实也没什么进步。但是我自己就想很想反问他们，如果你提出这些切割，提出一些不同的主张，那你有公开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下一步会怎么做吧。其实我现在还看不到他们有任何这一方面的展述，所以我表示理解，但是我反对他们的做法。
就您个人来看，您认为香港最不应该失去的价值是什么？就是您最担心香港失去的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最担心失去的价值是我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自由集会的一些权利，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构成香港繁荣的一个基石。因为正是我们有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表达给政府，他们可以进行改善，还有我们非常透明的媒体的制度，让我们传媒做成一个第四权，他们观察政府，观察他们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再改善。我觉得这是提升香港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传媒开始对他们的报道，特别是关于政治的报道，开始自我审查。比如在铜锣湾书店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相信这种牵涉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敏感报道的话，他们应该也不会再登了，因为他们感受到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所以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传媒他不可以正确的发出他们的功用，就是行使他们第四权的作用，就是我们表达自己自由的权利。
那距离2047年还有30年，很遥远，也可以说是很近。你希望那个时候的香港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和中国内地保持怎么样的一种关系？
关于2047年呢，其实正如您所说是很遥远。但是如果以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希望香港维持现在的样子其实很好，因为我们有非常独立的司法体系，司法永远不会受到行政还有立法机关的影响，三权分立。我觉得这个原则在2047年就可以保持得到，在香港也是非常之好。还有第二点，我就想香港可以继续保持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是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市民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在看政府的施政的时候不受任何一方的影响，就用自己独立的思考去想一想到底哪一边是正确的，哪一边不正确。那跟中国内地的关系怎么样呢？其实很坦白说，我不是一个港独的支持者，因为我非常明白香港跟内地没办法完全割裂。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在2047年香港对中国内地的依赖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香港青年方毅同大家谈了他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现状与前途的想法。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从大陆去香港学习和工作的 Jensen 谈谈他对香港近些年的变化的观察。欢迎您届时收听。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